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在周杰伦有一首歌当中呢，《稻香》这首歌当中哦，他提到一句话，他说：“让自己快乐，快乐才是意义。”好，但是重点就是说，现代人很不快乐。
没错。
所以在耶鲁大学呢，就有一门课，就是专门教大家如何变快乐。
哇，这么好。
好，这个老师他叫做桑托斯，那他就引用了一个调查报告，就发现说，现在有40%的学生感到忧郁，有60%的人感到极度焦虑。
这一门课程呢，是在耶鲁大学创校300多年以来，史上最受欢迎的课程，叫做《心理学与美好的生活》。对呀，一听起来就蛮美好的啊、哦。对呀，他也提到说呢，快乐有三个杀手啦，就是偏见、比较。以及呢选择过多。
好，什么叫偏见呢？好，就是因为大脑透过偏见会暗示我们去追求一些特定的目标。比方说我们会认同社会觉得有钱才是成功，好成绩才是好学生，有很多朋友才是人生胜利组，好诸如此类的，所以我们就会受到这种的暗示影响去追求这些目标。
对，
所以其实这样一来呢，就会导致自己很不快乐。
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研究的发现啊，虽然他说还没有这个严谨的学术调查佐证，但是呢，据他的观察呢，亚洲的学生啊，确实要比其他文化的这个学生呢，要更在意成绩这件事情。这个也是一个偏见的一个状况。
而且有趣的是呢，其实这种比较心态不是只有人类有哦，猴子也会有。
哎呀，猴子啊，
比方说你给 A 猴子黄瓜，他就很开心。可是如果你同时呢给 B 猴子更好吃的葡萄，A 猴子就很不开心。
哇，真的，真的了不起。
所以很有趣，因为比方说我们的运动界的殿堂就是奥运嘛，那如果说拿下奥运的银牌，其实也有可能会不开心。为什么呢？奥运牌已经很厉害啦。因为呢，如果根据研究发现说，得到银牌会比铜牌的得主还要来得愤愤不平，因为他们会把自己跟金牌的人来做比较。
所以呢，比较是快乐的第二个杀手。
对
啊，我们从小到大呢，各位听众是不是也都被比较过？对啊，
有
爸爸妈妈有没有拿你跟别人比比看呢、
啊？
对呀、啊，哎呀，这个有时候呢，都造成小小心灵的创伤。
真的，
对，还好呢，有很多呢都这个自愈回来了。
这很重要，对不对？不然小时候被妈妈说，你看你就是比别人比。哎，更要跟他掰鸡鸡啊，怎么之类的哈？对，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当然我们说奥运这是个比较，社群网站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比较。所以我后来我自己身边有很多朋友，慢慢都把社群网站关了，
好，
因为发现哇，自己越比越不开心。好，那第三个呢，好，就是快乐杀手是什么呢？就是选择。
选择。
为什么是选择呢？因为当我们选择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越没有办法快乐。因为我们会害怕。我们失去了正确的选择。
一路上呢看到很多的这个宝石，但是呢不晓得到底什么时候要拿出这个宝石来。总期待呢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大颗的宝石。
对，所以就一直很担心自己做错了选择。所以后来有越来越多人说，其实比方说你对孩子，你也只能给他两个选择。你再给他更多，他就开始 confuse。所以这是对大人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
好，所以最快就是这门课是最快乐的课吗？其实不是，因为快乐才是最难的课程。
对，因为呢我们有时候呢就试着要去找不快乐的原因，然后呢找来找去，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是来自于大脑的一些自然的反应啦。对啊，那刚才提到的这一位老师呢，他也说过，如果呢你希望透过科学的方式达到快乐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你应该要建立一个好的习惯。也就是呢你要自己呢学习抗拒心理的声音。
好，所以要怎么做呢？其实有三个部分。好，第一个就是你要定期衡量自己的快乐程度。好，你的快乐程度现在是1到10分，满分是多少？满分是10，你现在给自己的分数是多少呢？好，在第二个就是要养成可以让人快乐的好习惯。这个讲出来有点这个好像空泛。好，但是就包括像定期运动啦， 好，还有冥想，好，就像我知道这个哲荣总经是有冥想的，好，然后还有对事物保持感谢的态度啦，好像之前非常流行感恩日记，其实就是了。
对，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建立社会连结。
对，有很多的一些连结呢可能是比较虚拟化的，
嗯，
所以现在呢网络的发达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嗯，
现在呢都已经是各大专院校呢在讨论很重要的议题了，哦，
嗯，
对啊，那其实人跟人之间呢还是要有一些正常的互动啦，
嗯，
我觉得呢不要只有透过网络上冷冰冰的方式，哪怕呢这个对方是用视讯，可是呢倒不如你们两位呢能够直接的面对面有一些好的连结，
嗯，
这样子呢可能会更加的舒服，
对，而且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只有谈论一些八卦，
嗯嗯，
哦，那其实会让人的大脑很不开心，
对，
只是开心是什么呢，就是聊一点深入的，
嗯，
跟个人有相关的一些议题，
嗯，
比方说哎，你上次哭是什么时候啦，
嗯嗯嗯，
哦，如果你家里发生火灾你会带走什么样的东西，
嗯嗯，
好，其实这些都是促进人跟人之间更多更真实更深入的交流，
嗯，
哦，记得在之前有一份的很有趣的一个小实验，就是如果你跟别人一起完成40道问题的话，
嗯，哼哼，
就会爱上彼此，
嗯，
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问题的内容，其实它就是跟个人的价值观内心思考是很有大关联的，嗯，
对，
好，所以根据研究就发现说当我们在分享一点自己的隐私的时候，会带来比较大的愉悦感，
嗯，当然这个隐私要注意一个红线了，哦，
嗯，
而不是侵害到别人的隐私对啊，那刚才也提到其实在这堂课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包含衡量自己的快乐程度啦，养成好的习惯啦，另外做一些社会的连结，
嗯，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人应该要做的事，
嗯，
也就是呢应该常常心怀感恩，
嗯，
我觉得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是自己得来的，
嗯，
很多呢都是别人帮助我们的，或者是上天呢特别恩待我们的，
嗯，
我觉得我们今天呢能够吃喝玩乐，或者是在生活无语，我觉得我们都必须要感恩，
嗯，
那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获得的时候，你在愿意分享给别人的时候，
嗯，
在分享当中你也同时得到了快乐，
嗯，
那这个分享不就跟刚才的社会的连结也都是有关吗，
嗯没错，所以快乐学呢它显然变成一个显学了，
嗯，
在哈佛大学其实有开设一个幸福课程，
嗯，
它有提到说哇，人要培养6大的正向力，
哦，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很快帮大家讲过一遍，哦，
嗯，
第一个就是要找到个人目标跟任务，好，因为你如果被动的获得快乐呢其实是不够的，我们主动的去参与一些重要活动或是达到个人的目标，其实这个快乐会更持久更深刻，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要有服务的精神，
嗯，
就像刚才所说的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你会带来另类的一种满足自我的实现，
嗯，
而且呢能够更加喜悦，
没错，那第三个就是要找到仿效的对象，
嗯，
好，就是比方说从别人的自传当中得来一些他们如何做的一些知识，
嗯，一个正向的一个对象，
哦，嗯，
第四个呢要拥有面对困境的韧性啦，不要呢当妈宝啦，或者是很容易的受伤，
嗯，
其实呢很多的这些挑战呢它所带来的事实上呢都会让我们成长，
嗯，没错，好，第五个呢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优势，
嗯，
好，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中获得乐趣跟得到热情，
没错，而且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有规律的运动习惯，
嗯，
那当然医生也都提到了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的运动都可以让自己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也能够提升你的含氧量，
对，所以以上呢就是快乐的方法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会来跟大家聊聊看电影这件事情，看电影会带来给我们一些快乐以外呢也会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思考观点，透过电影也可以进行的是影像教育，在下一段当中我们就会更加仔细的来聊聊这个话题，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多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歌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
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喽！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宇，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理财相关的观念哦。
是的。
那我们在前几周呢跟大家分享了来读懂财务的四大报表，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各个金融工具的分析。
没错。
当然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同样邀请到的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方世维 Jason 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好，你好。
欢迎 Jason。
好，李博士好，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 Jason。
好，所以我们这是一系列的内容，因为金融工具真的很多，
没错。
好，先以 ETF 来说好了，帮大家做个分析。
好， ETF 的话其实就是一般正常人家说那个指数股票型基金，跟着大盘，大家应该听过0050嘛，它其实就是不是选择个股，它是做指数的，
对，也有称为一篮子的股票，
对，一篮子股票，它因为 ETF 啊，它原文叫 exchange fund，
对，
所以其实不是选择股票，它是选择一般人家说选择趋势啊，比如说这个 ETF， 如果你觉得现在目前大盘好，你就选那个正向的 ETF。可是现在目前也有一种是反向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有些看跌，它就蛮反向的，所以其实 ETF 的部分比较适合是你看好趋势，那其实它就会联动。所以 ETF 的话，对基金经理人角度而言，它是被动式管理，它并不在选个股，它反而是要抓好。除了投资之外，有些 ETF 对于法人来讲，它也是个避险工具，
没错，没错。
所以实际上来讲，尤其是有时候如果有人要想要投资比较境外的一些相关的标的物来讲，其实有时候 ETF 是确实是可以切入的一个相关点，所以它的重点是，哎，你看 ETF 是比较性质。如果你觉得假设这个人看好的是汽车产业比较好，他可能买一些汽车产业 ETF， 甚至可能大家有听过有黄金的，那也有一黄金 ETF， 反正很多种方式，所以就变成说，因为有时候在全世界，如果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国际村嘛，投资也都是跨国性的部分，你不可能去研究每一个国家它的相关的这家公司的状况，所以通过 ETF 的部分，其实也是一种类似这样整合的概念，对。
而且 ETF 有做反向的，
有反向，有反的，比如说一般正常来讲，分享一下好了，一个投资学，我们绝对不是讲专业这一块嘛，其实贝塔指数就在看这一块的，那有时候反一反二，不是反对它哦，反一反二是指方向，
对，
那所谓的反一与贝塔一负一其实不是不好，而是说它跟大盘是反向的，那个负是方向的概念，一跟二是说，当举个例子，假设是负一的话，假设是负二，贝塔值负二的话，反二的话就是通常是这样子，如果大盘涨一，它反而是跌二，可是大盘有没有可能会跌？你买反就代表说你为了要让它变正嘛，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就是大盘如果跌，你反而是正的，因为你看。看有点像看多看空的概念，所以确实是有反的。
其实很多人很有趣，他在理财事实上他也是一个懒人型的理财，
对
啊，那当然了，就说你自己要去评估，因为你不能都一直不去管它，
对，
我觉得再怎么样你对于报表，对于它未来的一些趋势发展都还是要加以关注哦。
是，
那刚才就像老师提到那个 ETF，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企业法人还有这个政府的财团法人也都是有这方面来进行投资，
对，
那当然因为它的风险分散，然后单子的股票最主要是刚才提到的那个趋势啦，我觉得能够抓得到趋势，其实你大概就对 ETF 会比较放心，
没错。
所以接下来讲那个波动比较剧烈的就是期货。
期货适合投资吗？
其实期货当时的核心目的是在有些人比如说种玉米，他想要先锁住价钱，或是之前有些比如说好些航空公司，他的最大的营运成本是不是油，所以他 的概念就是说，哎，他可以先把，因为期货叫 future， future goods 叫 future，
对，
所以他先把它锁住这个价钱，去买比如说几天后的一个相关部分，
对，
才会不会因为它波动太大，去让它成本很高，因为成本高是不是营运成本就往上升，
对，
所以期货如果假设说也算是一个投资工具来讲，第一个是风险控管一定要控管好，
没错，
还有一点它不是爆仓的，它有分成原始保证金跟维持保证金，每一种期货它的保证金不一样，比如说小台、大台、电子期或是海外的部分都不一不同，但是一般正常情况来讲，低于原始保证金25%就断头了。原始保证金假设100,000，维持保证金假设77,000，那这时候呢，如果低于10,000的25%，他就会请你要追啦，如果没有的话就跟你把断头，
没错，
所以其实
钱补，
有的人就没有这钱嘛，就补不进来，
对，
所以这时候呢，其实 期货当时的话，如果当做投资做资产配置、嗯、那当然可以、嗯、但是第一个风险控管要比其他更好、
嗯、
另外一个部分是相对来讲就是说它当时的合理原则比较属于避险、
嗯、
还有一个叫价格发现、
嗯、
但是不可讳言我觉得也是分享说现在目前因为有时候为了要降低人性的贪婪跟恐惧嘛、
嗯嗯、
有时候会用一些比如说 AI 去设计的、
嗯、
这个是相对比较降低的、
嗯、
所以期货的话当投资可以、
嗯、
但是不能压缩它的风险控管好、
嗯、
这个工具来讲就会发挥它那个效益会比较大、
嗯、
很多人在这个购买金融商品哈，或者是在投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觉得其实应该要这个效法这些老师的精神也就是说心里要去了解那个工具本身它的历史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资落产生而不是只有看它会产生的利多我觉得这两个不太一样那你更不晓得一开始它是怎么样设计的然后为什么要有这种制度设计然后呢只有贪图这个账面上的数字我觉得到最后都常常碰一鼻子灰对呀、啊，那另外其实也很有历史的，像保险，对呀、啊，我想Jason老师是跟我们说说看保险这个工具，
是因为保险整个来讲的话也将近快200年了嘛。其实保险不会是一个纯投资工具，
没错，
因为保险当时是风险分散，
嗯，
还有互助精神，
嗯，
所以就等于是说一个人发生问题，由另外99个人去协助他，这是一个概念。
嗯、
那保险当然会有什么收支相等等等，所以其实保险有分很多的功能，
嗯、
从原始当时的保障、风险分散，
嗯，
可能现在目前有教育。储蓄退休金到财富传承、
嗯、对
所以保险真的工具也是中性的、
嗯、
而是在于现在目前你投保或是你买保险这个工具第一个你目的是什么
嗯哼
风险规划一定要先做好
对
因为任何的投资理财是需要时间的
嗯哼
如果你风险规划没有做好万一发生事情的时候有可能把储蓄的东西全部都吐出去甚至去用到自己的退休金都有可能
对
所以保险的工具不管哪一个功能
嗯
都很有价值
嗯
而是在于根基要先打好根基、
嗯、
最主要是人身风险一转还有现在目前因为大健康产业
嗯
长照这一块
嗯
所以现在目前不是有什么残服所谓的长照险私人辅助险也是为你说因为有时候需要看护、
嗯、
也是需要一些费用
对
常提到说有时候可能在坊间或是甚至有时候新闻媒体有提到说有时候长照花的钱都非常多、
嗯、
甚至不只是钱的问题照顾人的思维上次之前也有讨论过所以其实保险东西还是我的看法都还是任何的金融工具都是中性的、
嗯、
而是需求
嗯，
还有从业人员在跟您分享的时候从业人员自己当然要一个去为客户的需求的心态、
嗯、
但是民众自己在买任何的金融工具甚至保险之前
嗯
你不能说啊反正都授权给他
嗯
那我也都不用看
嗯
那万一之前就有发生过嘛他觉得他买蛮多保险
嗯哼
结果发生事情的时候啊原来他买的都是储蓄方面的、
嗯、
那变成说如果是生病都完全没有、
嗯、没错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当然我们不只能把条款全部背熟才能买保险、
嗯、
不可能这样、
嗯、
但是自己买了哪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做一点健诊跟身体健康检查一样
对
对
保单也是需要健诊包括你的投资理财也都需要健诊的、
嗯、
没错没错
好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ETF 期货跟保险、哦
嗯、
我相信大家收获非常的多、
嗯、收益良多
没错好那今天呢也先感谢我们的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方世伟老师精彩分享
谢谢
博士谢谢
明天不会有泪如果我愿面对坚持我的灵魂就能战胜一切用你的双眼看一看我们的明天不怕苦不怕付出就会